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羊游戏世界的会员广播，我是大丹，
我是袁老板。
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其实根本就不是请来的，他自己非要来。快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黑羊。
我怎么
那么
不闹？
太可怕了！这嘉宾来了，那个以后往这一坐，先放了一屁，然后特别的臭，熏得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带我点上一支烟。
我操！你别点，到时候瓦斯爆炸了。
嗯，
我们也是这个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是吧？也是想录录自己的故事啊。
对，说说自己的故事。
对，从这个杨哥开始说啊。
对，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想录他，他自己非要来。
对， 对， 对。
然后贿赂我们一人一根冰棍儿，我一看，哎，一块五，行，录吧。
对，
嗯，
好吧。那我就今天也抽了烟，
自编自导，
对，然后自己入戏太深，
嗯，
然后讲讲自个儿的故事吧。
对，
怎么说呢？其实那个，好，跟好多玩家也见过面了，跟好多朋友都见过面，也聊过天。我自己怎么说呢？可能我应该说自己是一个玩游戏时间比较长的玩家，而不是一个玩游戏玩多好的那个player，
这我们都知道。
嗯，但是我忍龙确实是那个上忍第10关啊，后来就这种水平，知道吧？忍龙二上忍水平基本上是，
哦，
就是作为 ACT 这个水平来讲啊，
哦，
怎么说呢？就是从小啊，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人来讲呢，嗯，我跟大多数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应该是从 FC 开始的。这一段呢，我觉得就
不想听这段，
对，就不必多说了，因为大家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不是爸爸带着玩，就是妈妈带。但是我爸我妈确实没带我玩过，我是由以前的那个院里这种大孩子一块带着玩的，带着玩。
牛志新
小时候就混江湖，
对对对，牛志新是我们家那块，但是我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在我姥姥家这块。这个东西呢，我先不提这个机种啊，
嗯，
就是说。怎么带着我玩呢？因为我有游戏机，他来我们家带着我玩我的游戏机。
我操，上一节都截到家里去了。
是这样的，然后慢慢的，这个 FC 就基本上普及了。其实我在以前的，就是可能就是节目当中也说过，我基本上正式比较喜欢的游戏，还是应该从 MD 开始，在 M 就是世嘉那会儿的时候。战斧啊，什么异形啊，什么那个
怒之铁拳，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三国群英传啊，然后就是世嘉上一些 IMD 卡，
三国群英传是
世嘉上还有三国群英传，
对对对，有巨棒的游戏，那游戏是我在世嘉上玩时间最长的一款游戏，因为那会儿巨喜欢三国嘛，然后我那哥哥其实也是我同学啊，但是他比我大一岁多，我就一直管他叫哥哥，他巨喜欢三国，你知道吗？
对，
我基本上就是最初的三国的这个。历史这块故事什么的，全是通过这 MD 这个《三国群英传》那会儿学的，你知道吗？什么张辽字文远啊，什么之类的，就
也是光荣做的，是吧？
对对对对。
哦。
然后那会儿还能使秘技什么的，都挺棒的。但是我们基本上不使。
不可能，不信，这根本就不信。有秘技你不使，这我根本
真的
为什么不使呢？
你知道那会儿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吗？就玩这《三国群英传》，
嗯，
就是放暑假嘛。咱们之前也提到过很多回，放暑假一玩就是从早上起来开始玩，
对，
玩到晚上，哎，爸妈回来了，
对，
我这什么情况？
饭都没吃，
对，饭都没吃，中午饭全忘了，
嗯，
就是把这个三国那会儿叫统一天下嘛，那会儿，
嗯，
就是不停的统一，不停的统一，就统一完一遍，再统一一遍，再统一一遍。现在也想起来也是觉得很奇怪这件事情，说。现在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想法，说通完一遍，然后再通一遍，再通一遍，再通一遍，
再通一遍。
可能也当然那会儿确实没什么可玩的。
你这
个游戏
统一天下日常任务，每天上来先做一遍日常。
对，
然后就是
跟玩网游似的。
那会儿人叫征兵嘛，但是他以那个繁体字还是日本字写，叫威兵那种感觉，就天天的威兵威兵，那会儿都管叫威兵。
那真是征兵，你自己读错了。
他那繁体字写的特像威兵，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威兵，然后就是
好文威兵。小时候其实我也这么读过，
就是
威兵，
包括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信长野望什么这块，
嗯，
信长野望也是这种模式，就是
信长野望叫募兵，好像
对募兵，
嗯，然后就是什么开垦啊，一个商业，一个农业，一个征兵，
看小时候种地嘛，
对对，然后发展起来出去打仗嘛，然后之后就是，嗯，应该说是在初三，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啊，在初三毕业。那个暑假嘛，
嗯，
我用了第一台这种次世代主机，那会儿才叫次世代，就是三 D O。
哦，哇塞，
哦，那是挺次世代的。
我那会儿我觉得无上荣光，你知道吗？
无上光荣，
对，
就
是，对对，无上荣光，光荣都可以啊。然后就是那个属于有点那万人敬仰那个意思了，你知道吧？
还是大孩子带你玩吗？
也是去我们家玩的呀，因为那会儿是在MD 卡直接换到光盘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
你是买的是吗？我天，
买
我天，太贵了，
富贵孩子。
你现在那个中考完了吗？考的还不错啊，
嗯、
基本上我那会儿，
你中考完了买的三 DO，
对，中考完了买的三 DO。
我中考完了买的世嘉、
嗯，
我操！
因为那会儿我基本上
富贵孩子待遇差别，
基本上那会儿在谈谈自个儿这种私事儿啊。那会儿在中学那会儿学习成绩不是很好，我们全班大概三十多人、
嗯，
我学习水平啊，
才四十多名，
基本上那属于给别的班拉后腿了，是吧？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应该是在15-20吧，差不多，也不算特别次的，
还行还可以。
但是中考成绩那会儿是超水平发挥了一下。考到应该是全班第七还是第八呀？
是不是别人那个写名的时候把写错了，把自己名写成你的？
不是，是因为这样，是我这我就是模糊的记着啊。但是我爸肯定是在中考之前抽了我一顿，这不宣扬家庭暴力啊。但是我记得确实有这么回事，因为我那会儿咱们那会儿都有一模二模嘛，
嗯、
对吧？一模我记得，你想满分是600分，我考了大概是460多分好像，
嗯，
结果就开始玩命学习，玩命学习，结果效果不佳，就二模是考400分，
哦、越学越烂。
对对，然后到那会儿，我就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说我还能毕业吗？说是不是要
毕
业
吗？
后来就开始真正的就是那会儿也不理女朋友了，然后不是女朋友，就是、
他其实他讲这个，
我操，还有女朋友呢？
我听明白，他讲这整段故事核心就是为了说这一句，我当时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是这感觉，对，
对
对
不，女朋友那会儿都很懵懂，你知道吗？
是是是，
初三嘛，
他还是主要为了讲女朋友的。
我17岁单车吧，
我的妈呀！
然后后来就是努力学习了一下，
初三17岁单车，
对对对，你这不光一夜，你还留级好几年呢。
我说的是，
我说怎么能买上三？岁数大，哇塞！
不是
他讲的，这都是有逻辑的。
对，我11岁都快上班了，然后后来就努力的考分，考的还可以吧，就是满分630，最后考了550，差不多也就是这水平。
那你把你抽还真管用。
是，
所以那个有孩子的家长，在这个学孩子学习不好的情况下，
关键是
可以抽一下。而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比较金臭那种的啊、
嗯。
然后这块就过去了，然后在之后的就上了一段住校的生活，大概过了得有3年吧。这段时间应该说是脱离了主机游戏一段时间，因为平时连电视都接触不上。
你不是玩掌机吗？那时候
掌机玩过一段那个 GB，
对
GB 那会儿玩过，但是那会儿太少了。
对，那 GB 那时候
是没什么
游戏。
94年在学校玩那会儿玩这种掌机的太少了。
对，
基本上我们那一层楼可能有我这么一台 GB。
我们一个年级只有俩哥们有那时候。
那会儿
高中，
我印象深刻的就两个游戏，一个是四人街霸，一个是那个玛丽医生。
啊，
玛
丽
医生。
嗯，
俄罗斯方块就不提了，因为那会儿太多的俄罗斯方块。就是那就
各种俄罗斯方块，
就各种俄罗斯方块机器，
嗯，
就那种，
那算掌机吗？
那也应该算，那个那就只能玩俄罗斯方块。
那你说我小时候玩那摁的里面有水，然后能套圈的那算掌机吗？
那个也算，
那样算我玩最早玩的是那个，
那个应该算是一种物理游戏，
那还省电，对，
那都没电，那个那是水，
那都玩过，那一般都是小学时候玩的。
对，
小时候玩的机子这么节能环保呢，
小飞碟的那个，
嗯、啊对对对对对，
一个过去的，
对
对
对对，
然后基本上这个。就是上学阶段了，然后大概是在什么阶段啊？就是九七年那会儿嘛，基本上就是开始玩什么了，就开始玩 PS1 了。我印象
太高级了，
可能我中间空过一段的时间，但是 PS1 是、
嗯、
啊，不是 PS1， 不是 PS， 中间还有一段土星的时间呢。
对，
中间有
对、啊、
中间一段土星，那会儿狂玩土星，狂去鼓楼那会儿买那个金盘、银盘什么之类的。
是某乐屋吗？
嗯，不是，那会儿不是在。不是在那个乐屋买的，是在那个智乐王国吧？那会儿，
对，智乐
那个我
智乐城堡，智乐城堡，
智乐城堡我就没去过，
嗯、我去过、
嗯、
去过那块然后嗯，
那时候也应该狂看那个
我
大软吧？
对对对，那会儿因为那会儿在那会儿是我为什么一直说那会儿是黄金时代、啊？
电软
，大软还行。那个
PC 的，
对，
在那会儿啊，互联网不是很普及，基本上没有，不是
没有
普及事儿就没有。然后咱们 咱们玩家想了解一些游戏方面的资讯，只能通过这个
主要
当时的这个电软以及一些平面媒体这种东西，纸媒这种东西。当然那会儿游戏杂志非常丰富啊，我觉得各种样的所有的这种杂志社好像都在出
好多，现在
还有那种小本儿，
对，叫不上名字，
小的攻略本儿，
对，
嗯，
对对，然后。嗯，那会儿其实兴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是 SS 和 PS 两方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其实那会儿就是在
狂出游戏，
在这个杂志上看他们两个阵营去争霸这种感觉，其实是特别好的。当然我那会儿阵营肯定是 SS 的，因为从小玩 MD 出来的都是比较硬派，
对，都是 SS，
对
对
SS 的支持者。我那会儿买 SS 第一张，我记游戏记挺清楚的，买的是《世家拉力》嘛。那会儿觉得、哎、太棒了，这游戏。
当时那做的是感觉挺可以的。
因为这个跳跃比较大啊，因为就是从 3DU 直接跨到 SS 上的，中间这块还是有很多东西的，比如说这个 N64 啊，然后这个
N64, 嗯，
然后一些东西 那会儿还有一 VBoy， 我记得就是头戴，那会儿头戴是
红色的，对，
对，红色的是带一支架可以戴的眼。戴在头上就跟现在那个 T3
任天堂的黑科技，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任天堂黑科技、
啊、那个那会儿我看过一个就可以打网球的，挺棒的，那个那会儿看着确实是
那个能算是 Wii 的雏形吗？
其实它应该算是 Google 眼镜的雏形，
反正那看着还可以。那么既然说到杂志这块啊，就一块咱们就
对
怀旧一下、
嗯、
那会儿咱不说别的杂志了，就说电软这个杂志
是，
就是你看现在这些杂志啊，全是铜版纸，全是这个彩页印刷的，
对，
全彩页。
是
那会儿里头一篇就有那么四五篇
插页吧，
对，插页，对，
插页，
而且排版巨糙巨 low 那种的，
对，
然后特山寨。然后有一个特大特别好的地方是什么呀？就是搁现在来看来、
嗯，
对，
就是那会儿没有那么多画和照片，所有的想表现的东西全是小编拿文字堆满了一篇一篇的，我觉得那会儿感觉是特棒的，你知道吗？
是是是。
所以那会儿杂志也特精看，因为你互联网上也看不了，
狂精看，
对，就只能看那个杂志上那个这些文字，全堆的一些文字。所以那会儿小编其实工作起来也有可能是比现在要
可能要累，
要累一些，
因为主要靠写。
对对对，真是笔头的这个水平功夫确实是特别可以。
我记得那时候买一本游戏机杂志，我能看一礼拜。然后现在你说我买一本什么 UXG，、
哎、
我只能看五分钟。
对，我十分钟差不多
就翻一遍。哎、
然后那会儿最爱看什么呀？你知道吗？
嗯，
最爱看广告。
啊、对，
那会儿满片的广告，什么。什么什么天马游戏店嘛，什么、
啊、对，好多那种游戏店都在杂志上登广告，
对 对,
对,
对。然后全国各地什么南京
啊，对对对对，
哪儿
都
有，
哪儿
都
有，
特别逗、
嗯。
然后那个就连那个 FC 那卡、MD 那卡，一盘一盘的名字全写了，后写了30块钱、55块钱，巨逗。然后那个
哦，对对
对,
对
吧，
确实是。
然后
还支持邮购呢，
对对对。那天我看了一个说，那我看邮购那个邮费。比那卡都贵，
邮费比卡贵，
巨逗。那会儿
那时候快递业也不是很发达、嗯、
对。
然后那会儿因为一般可能都是那个到邮局去，然后先去汇款，然后人家再给你再邮寄什么的，都没有快递。那会儿就是邮局，
没有快递，
对，发邮包嘛，
邮局
发邮包，
没错。
嗯，但是有一挺遗憾的，我那会儿没有就是体验过这种邮购的感觉啊。
是，
我们也没体验过，
一般全是实体店。要不然我说就是从小对于这种实体购买这种感情是挺深的，
对
对吧？
北京的孩子嘛，你可以去那个鼓楼什么的嘛，
对，
方便。
而且咱们北京孩子有一个特殊的文化，就是到鼓楼，然后大家聚在一块看，
对，
谁买了，咱蹭着看两眼，
没错。
对，那个是在新态度那一期里头，可能都最后会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儿、
嗯，
就是那会儿全是到不管是鼓楼还是其他一些实体店嘛，因为北京那会儿在我想在各个城区基本上都是有这种实体店的，只不过很多地方是没有什么太大名气。
我就知道一鼓楼，是西单好像
我去过很多地方都有这
红桥，
都有实体店，
我还知道红桥，
包括宣武区、海淀区，然后朝阳我没去过，就是宣武海淀，因为我主要是活动在这一片嘛，东西城、宣武海淀这一块都是有很多实体游戏店，做的也都不错。那会儿，嗯，
我当时特别逗，我家门口有一条街，
嗯、
就是有特别多的商铺在街边摆摊儿，
嗯，
游戏的至少有五个。
那时候
我那时候真的是没去过鼓楼，对，
我只去过五楼，
特别神奇。反正我就说我自个儿这个游戏历史啊，其实可能中间落了很多很多东西，就是跟大家比较相同的地方，我就忽略不说了。
是是是，
比如说什么去街机厅啊，这个我觉得是个男孩小时候肯定去过街机厅。
对，
比如说小时候，现在还可能还一样去呢。
现在没街机厅了，就是。
嗯，那会儿其实你说真正要蹭看街机厅，可能更多。
是，
就是你一台街霸机器边上，最起码得围五六个人。
对，其实你现在好多人都说小时候玩街机通过什么那个三国什么的，其实他们根本没通过，他们都
就全看
了，都看通过，对
对,
对，看完了就是自个儿通了。你包括我那会儿去北海，北海里头以前有一个游戏厅，你去过吗？
我没去过，我
去过
圆盘的、那个。
我第一次看那个三国，还不是《吞食天地》，最早有一版那个街机，我忘了叫什么名，反正也是三国的。
是，
那个叫什么名来着？但是做的也特棒，我就是跟那个北海那块看的。我第一次接触街机厅是在紫竹院公园里那个街机厅。
哎，
那会儿我妈老带我去那里的那个紫竹院公园里头去玩去，里头一个八卦阵，特喜欢玩那个八卦阵。
哎，对，狂迷路，
狂迷路，
狂死在里头。
对，每回都玩那个八卦阵，我老走不出来，所以对这个之后游戏里的这种游戏迷宫也产生了深深的阴影。
我每次都是从入口又出来了，
对，
特神奇。
然后继续说那个紫竹院的游戏厅啊，第一次玩街机玩一什么呀？你见过茶几吗？
见过，
就是茶几式的街机。
嗯，
它是那种就那个叫什么，就是太空侵略者。
见过，
对对，
就是那种
就是平面的，你知道吗？
特别老式的那种，
对对，茶几的。
那个当时有好几个游戏。一个是那个太空侵略者，一个是那青蛙过河。
嗯，
对，
青蛙过河那机子也特别。
青蛙过河后来出产在那个小霸王学习机上了。
嗯，对。
好吧，咱们那个再把从那个紫竹院公园一下再拉回到这个后来玩 PS 的时候，大家之前听过广播也知道，我第一台 PS 被我那借给我朋友之后被他给卖了。
是，
价不错，还跟人说最近价不错，我帮你卖了。
对，帮我卖了，
太离谱了。
对，
但是钱也没给你。
对，钱也没给我。
对，
后来我想算了，然后那因为那会儿后来我。不行，那个大家再买 PS2 嘛，
是是是，
这东西反正拿回来也不玩了，是吧？我人比较
还是有钱，
喜新厌旧的。然后、那个、
等会儿咱给杨哥电视卖了。
然后来是应该是在2001年那会儿开始玩，2001年吧，差不多就应该玩 PS2， 然后第一个玩的应该是那个叫决战吧。
哎呦，那游戏真是太惊心动魄了。
对，
那个人设还行，但是剧情特别的胡逼。
决战，
但是我玩过世界上最胡逼的，
就类似于那有点三国无双那意思那个。
对，那游戏设计他们刘备跟貂蝉好，我操，我都惊了。对，
它有点像现在那个剑刃风暴百年战争，
哦，
完全就是那剑刃风暴就是决战系列的精神续作。
对对对，
嗯，
所以那
用的是一套系统。
对，那种觉得还是可以的。
嗯，
后来慢慢的就是接触到。三国无双啊，然后 GTA 啊，
嗯，
然后就是早期的还有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寂静岭
对，寂静岭，
嗯，
那会儿我大概是哪年啊，就是上了一个补习班，等于脱产的，然后就拽着，
嗯，
白天拽着我们一个比我岁数大3岁的一哥们去我们家玩寂静岭去，白天啊，嗯，玩着玩着就不敢玩了，我们俩就出去玩去了，
太吓人了，
进行体育活动去了，就是太吓人了那会儿的感觉。
那会儿呢，尤其因为画面的问题，再加上他那音效，确实玩的特瘆得慌。
对，
反正那会儿其实想想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尽管现在有液晶显示器啊，包括有正投显示器啊，
嗯，
或者一些更高级的 4K 显示器啊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会儿在 CRT 这个电视上玩这些游戏，那种特别淳朴的这种感觉其实也是挺好的，你想想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的画面虽然不是很好，你看那个就是比较糙啊画面什么的，
嗯，
但是游戏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对，
游戏性
是
在那儿的。
其实我现在话说回来啊，突然想到一点，就是可能现在就随着时间和技术时间的流逝还有技术这种增长，我觉得我们可能慢慢的被惯坏了。
没错，
一步一步的被惯坏了，就是慢慢的开始，就我只说我自己啊，慢慢的可能就是，把更多的这种注意力和重心，还有自己的喜好，放到了这个游戏的画面呀，啊，游戏的这种
帧数啊，
对，帧数啊，这些技术指标方面上面，而更多的忽略了这个游戏的内涵和它的游戏性这些东西，嗯。
主要现在做游戏众口难调，可能你喜欢那个，他喜欢这个，游戏厂商为了都顾及，他必然就每方面都会差一些。
是啊，现在我觉得游戏厂商也是这样，包括
竞争也太激烈。
包括我觉得游戏厂商可能，是我自己的这种认识啊，就是觉得， 游戏现在的游戏厂商跟以前的游戏厂商也是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从我内心来讲，我觉得他们在以前制作游戏，首先第一想的是我怎么要把这款游戏做好，
对，
然后做好之后，这肯定能大卖，我能挣钱。
对，
而现在游戏厂商更多想的是，我怎么第一想法，我怎么先挣钱？
对，
然后在挣钱的同时呢，我看看能不能把它给稍微做好一点，是这样，
对，
对吧？现在，
并且好像是那种高度的先看市场需求，
嗯，
对，而且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网络发达了，很多你第一版推出时候不足的问题，你可以通过补丁或者 DLC 来解决，
对，
所以在第一版游戏放出的时候，往往做都非常的糙，
嗯，
然后它全靠补丁去补这个游戏，你包括你发明的大刺客这个游戏，
嗯，
它就是你
我发明的
这个游戏你。你这一个补丁六个多 G，
嗯，
你等于补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那你、
嗯、
那我就想问，作为这游戏的买家，你游戏公司，你刚开始你做的时候，你干嘛吃的？
没错，没错，
这非常不良心。
嗨，这个东西可能也是这个咱不懂啊，但是自个儿了解，可能就是理解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赶工的东西，比如说在一些
赶工无非就是一个档期，那还是赚钱的问题。
也有可能这种问题。嗨，现在不管是游戏还是什么电影啊什么，这些都存在这些问题，对吧？
原来没有 DLC 没有补丁的年代，那你游戏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没错，
后来无法补救。其实人都是有这种惰性的、
嗯、
你最开始你写卷子的时候没有涂改液，就逼着你每个字都写对。
是、
嗯、
后来你一旦用涂改液了，你会发现你一用就上瘾，你老想用、
嗯、满卷子都是涂改液。
对，满卷子都是涂改液。所以我现在想想，小时候原来老师不让我们用涂改液其实是有道理、
哎、我小时候就没使过涂改液，因为就没有。
对，你小时候是因为没有，
你拿那刀咔着，你知道吗？
对，但那时候你写字是不是就特小心？
对，拿橡皮擦。
对
对
对，
是
这样的。
对，刚开始你用铅笔写字的时候，因为有橡皮你还能改，但你一旦用了钢笔，你这字你改不了了、
嗯、
你改就是划了特恶心，你慢慢的你就注意了，
那就只能把卷子抠一洞。
对，你只能抠一洞。现在游戏厂商就是缺乏这种工匠的精神、
嗯、行，
没错。
反正就是从这刚刚说到 PS2 这块了，其实我觉得我跟很多人可能有点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呀，就是、
嗯，
大家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他们的玩的最疯的时期应该是 PS2 时期。
对啊，
对啊。
我呢，其实啊是应该说是从360，就是 Xbox 360，应该是我玩的最疯的时候。
这你得好好说说，因为这个之前都知道说这个杨哥是一个软饭，是吧？
对对对，因为是这样，怎么说呢？就是包括这还得接着钱的做一个小铺垫啊，
是、
就是、工作嘛，然后结婚啊，然后其实。中间空了那么一段时期，其实把我重新拉回这个主机游戏方面的事实，我必须要感谢一个游戏，就是《Battle 四》，就是《生化危机四》。《生化危机四》呢，是我在有一段就是怎么说，就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玩主机游戏了嘛，有一天突然看到这个，但是心里一直还在关注这些游戏这个内容、啊，
惦记着呢。
对，惦记着呢。但是直到有一天，我看见出这么一款游戏太棒了，因为生化危机一二三我全都玩嘛。
对，
然后说 NGC 上出了这么一款游戏独占的，卡表说独占，
真可怕。
哎，独占。然后我说行，我说你独占我就再买一台 NGC， 因为我之前买过一台 NGC， 然后后来玩
还是有钱，
还是有钱。
我买第一台 NGC 的时候是为了那个生化危机 Rebel，还有生化危机零，然后买完之后觉得其他游戏没什么意思，我就给卖了。
对，
然后生化危机4出了之后，然后我就又买了台 NGC 之后，然后玩了好几遍。那时候我媳妇也挺喜欢玩这个东西的。然后后来就为了这生化危机4还有新鬼武者，又买了一台那个新版，就是最新版的 PS2， 就超薄机，我忘了那个型号
了。那你那时候玩鬼武者，鬼武者三吗？
不是，新鬼武者，
新鬼武者黎明。
我忘了，
就是那个主角结成秀康那个
黄毛头发那个、
啊、黄毛，
对
对
对，
就干十连三成那个。
然后就从这儿开始就是又开始回到了主机这个游戏圈，但是、
嗯、
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 Xbox， 包括之前那个 Xbox 一，也不是 Xbox 啊，就 Xbox 最早
你玩的那个时候，我看看啊，新鬼武者黎明之章那个时候已经是 PS2 的算是中后期了。
对对对，
但是 Xbox 是刚出
最后
还不是360
最后的了。后来就是因为光环嘛，就开始、
哦、玩 Halo 了。
对，这个时期我分不太清楚了，脑子有点时空混乱的意思。
嗯、没事，
反正当时就什么都玩，然后就为了玩 Halo 嘛。然后当时还有那个叫黑煞，我记得叫，其实就叫黑枪嘛，那会儿
黑枪
。然后什么松鼠大作战呀、啊，什么那个喷射小子呀、啊
嗯，
还有这个 DOA 嘛，那个，然后最主要的，哎，对，还有铁甲飞龙什么之类的，
铁甲飞龙，对，
就是这种的，这种当时想玩过铁骑，也叫铁骑那款游戏，
嗯，
但是由于资金有限，它那个操纵台太大了，就一直没有玩过。
嗯，
啊，反正当时觉得 Xbox 就特别，我觉得挺像世嘉的，我感觉。
没错，没错。
毕竟后来
初期是有点，
因为当初世嘉是那个作为第三方是很支持 Xbox 的，
对，
给了
出了很多很硬的那种游戏，硬汉。
对对对
对,
对，然后。然后当时在 SS 上最喜欢玩的一款游戏就武装雄狮嘛，后来我一直期盼着，那是最早的，我当时我没玩过装甲核心啊，但是我觉得那款游戏可能跟那个装甲核心是挺感觉挺像的，我觉得，
嗯，可以说是吧。
然后就希望这个 Xbox 能出一些很硬派的东西，包括后来出的金属苍狼什么这个，
嗯，这都是，这确实是
钢铁苍狼、金属苍狼都可以吧，反正
说风格来说确实比较接近世嘉，
对，然后
没错，
然后就是
很硬核，
然后就是都玩，然后对 Xbox 感情是比较深的，然后360一公布起来，一公布出来之后就开始非常关注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果断的在首发的时候买了一台日版，
那你等于就是没买 PS3 买了360，
对，我先买了360，我先买了
360，哦，这样，
因为360是先发售的，
对，
而且我记忆特清楚是日版先发售的，日版先发的，然后我就先买了一台日版的，然后从日本那时候也带过一台360来嘛，然后第一个游戏就是山脊，那我要不我说，每一代新主机出现都是山脊都要出来保驾护航，骗那么几十万销量嘛。但是那会儿第一次接触360真太精了，太精了。那会儿自己开始在 CRT 上拿那个色差线嘛插着，就觉得哇靠，这画面太棒了，简直这真是次世代。
但是360已经有 HDMI 了吧？
是有。然后你听我说呀，后来我们哥们儿去我们家了，说你这个只显示出360的30%的效果来。我说那如何再把那70%弄出来呢？他说买液晶。我操，当时你知道，
但是当时已经很贵。
32寸的，我记得那会儿应该在6000多块钱。32寸的国产液晶应该在6000多块钱。
嗯。
后来我就买了一台下滑的32寸显示器，后来把那 Live 一接上之后，我真是觉得到了天堂了，你知道吗？就是没有感，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冲击。
你从 PS2 的那个时期换到 HDMI 时期的那个画面，的确是上了一个档次，
嗯，然后就开始各种联机，各种玩，然后包括 DOA 那会儿，就是每天晚上喝着啤酒打到夜里2-3点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也当然那会儿年纪轻嘛，然后精力也很充沛，第二天再去上班去。然后其实三六零时代，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那会儿。战争机器应该说是在我这个游戏生命当中是占有绝大部分一个位置的这么一款游戏，
跟我一样。
我觉得你肯定跟我还是不太一样。
嗯，
为什么呀？因为那会儿组打战队嘛，
我们也是打战队，但是我们是学校。
你们是那个不是在 live 上打的？
我们也是 live 上打呀。
那没听说过你们。
咱俩这个岁数差着的可能不是一时期，因为我玩的已经是23了。
对，
嗯，
二我基本上就撤出了。就是一代那会儿打的是最疯的时候，大概是得打了得有2年，因为北京那会儿就自发组织了那么几支挺，也算是自己觉得自己挺有名的战队吧，因为北京就那么几支。
中国这个战争机器确实打
我们那会儿叫后勤部战队嘛，也当上我
后勤部。
对对对对，叫后勤部战队，那会儿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二十多人分成了几个组、
嗯，
分成几个组。然后你知道那会儿疯狂到什么地步吗？就玩这款游戏，其实就跟那个大家玩魔兽那种感觉，可能那是那种感觉，
对，是一样的团队作战。
就是，每天下班回家就开始召集人开始训练，
嗯，
然后就
哇塞，
对，我们也是
一直玩到12点多1点多，然后每天如此，
嗯，
就天天大概这么持续了1年多2年吧。然后
当时还有训练科目呢，就练那个往前滚，然后喷子打脸，
然后对对
对，专门练这个，
就是，
太专业了，
练喷子嘛，
练滚喷，
对，滚磕喷，全是
磕喷
一下喷一下。
嗯，
然后大概是在那一年当中吧，有过3次的线上比赛和1次线下比赛。
嗯，
那时候我跟屁屁熊一块，那会儿我们还在 Sky 呢，就 Skyer 那论坛，那会儿当版主嘛。
嗯，
然后组织过1次线下比赛，就是在那北京那个男孩女孩三里屯，
哦，
那
就三里屯，
哎，对对对对。
嗯，
然后规模挺大的，
特别大背头。
对对，不是， 那会儿你想想，要比赛是两个队两个队的比吗？就跟那个天下武道大会那感觉，
对对对，
画叉 PK 那感觉，
画叉 PK，
然后就是两排机器，一边四台，就跟国外那就那种感觉似的，知道吗？然后每个队基本上，像我们队就自个儿做了队服，然后去，然后还有
太讲究
了，还有几个队都做了队服去，当时
特有范儿，
因为那会儿咱们没有机会参加那个 WCG 嘛，
对，
所以就特别喜欢人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会儿也是有这么一种，就是咱们山寨的
山寨电竞比赛，
对
对
对，山寨的这民间的这种 WCG 这种感觉，
是
就这种营造这种气氛是特别好的，
对，
但是非常可惜那回非常的惜败，你知道吗？发挥的不是特好，我们两支两派了两个队去，就是全军覆没了，全军覆没了。然后基本上这一路走下来，就是当然之后还玩过一段音乐游戏啊，就是 Rock Band 的那个、哦、
我以为你玩 Love Live，
对对，
吓死我，
摇滚乐队嘛，然后
Rock Band 就是个好游戏。
因为有一段时间那个工作压力是非常大，
嗯，
然后
那玩那个不错，
对，然后就开始一个朋友介绍嘛、
嗯、
看他玩那个吉他英雄，其实最早开始玩吉他英雄、
嗯、吉他英雄也是
拿一个外设弹吉他，那个门槛比较低、
嗯、
而且特别容易投入进去，
对，
你音乐这个东西你一旦投入进去并且感觉自己能够驾驭一款乐器的时候，这会儿就是
对感觉特别美好，
对对对对，就跟你会那个，在我看来就跟你会冲浪滑板那种感觉似的，
对，
能瞬间
陶冶，
对对对，你能瞬间把其他特别烦的事就全都忘记了，
对，
就投入全身心的投入这个音乐的世界当中来了、
嗯、
后来以至于后来就是越走越深越走越深，后来我就喜欢那个摇滚乐队里那鼓嘛，大家都知道可以打鼓、
嗯、
一开始买了一个官方的那个山寨的公包的外设，后来又开始
那不小个儿不小，你白
对对对还行吧，然后就又开始买原装的那个摇滚乐队的鼓，买了两套那鼓觉得还不行，后来就决定开始买真鼓了，就是罗兰的电鼓、
嗯、
一开始买了一套比较次的电鼓，大概花了7000多那种的吧，后来觉得这鼓就越玩越升级，你知道，大家都应该知道，你当你就是比较钻一样东西的时候，
对，
就是特舍得花钱，就是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个。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哇塞！
这个大概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
是
2009年的时候。
我听到这儿，我就想说一句：嫁给他真是……
嗯，
我当时说、这个、
太惨了，
就对。这20岁到30岁，这过得也太丰富了，我都惊了，我
给他当媳妇太惨了。
对，然后就开始升级鼓嘛，最后，然后升级鼓，最后就是大概那一套鼓，最后全配了3万多块钱，
3万多块钱，
最后游戏也不玩了，开始打鼓。但是不，咱是把花钱先放一边，我觉得有些时候啊，这个消费这个事儿是。不论多少，
他能给你带来，
我觉得值就行，对，值就行，
对，
因为那一段时期确实刚才说了，工作压力很大。这个音乐，不管是音乐游戏还好，还是这种乐器纯乐器也好，它确实能够让你就是摆脱那种心理上的一些阴霾和压力也好什么的，
缓解压力，
对对对，
释放，
对，
确实达到那个目的了。尤其是打鼓，
嗯，特别发泄，
特别发泄的一件事，
是。
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也是推荐大家，就是心理压力比较大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同学们可以试一试音乐游戏，尤其是这种带外设的这种音乐游戏，确实效果非凡，你知道吗？
我以为他要感谢他媳妇让他买鼓，没有感谢设备。
当然了，
这是跟媳妇下去他是瞎了心了，等会儿把他放给嫂子听。
然后那个在次日前一阵应该出了一个消息嘛，次日马上就要出吉他英雄的那个次世代版了，
我操，完了，他又要买，
肯定要买，这没得说嘛。然后，这回的吉他英雄那外设跟以前那不太一样了。以前吉他英雄那外设是五个键连排的，
嗯，
但是这回是
扭，
这回是怎么说呀、啊？就是跟田子格那种感觉的，我看着，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我看了他那天看那视频了，看着是挺牛逼的。
嗯，但是在这之前有出了一个摇滚史密斯嘛
，Rock Smith，
对，
那是直接接真琴的，
对，接真琴的、
嗯、
那个门槛比较高，所以就
那个我在朋友家玩了，我觉得那个
就算了，
这真算了，
太难了，
那个、一点不会你别玩。
哦、
对，那个太枯燥了，而且容易产生挫败感。
而对，而且那游戏有意思，你那个跟着他那教程学，你弹的次，老师还会喷你。
哇塞，
反正。然后直到现在，然后包括我想想是2001年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了。
嗯、
基本上我就是这一路就这么走过来的。
是，
嗯。
但是玩游戏玩的不见多好啊，但是玩、
嗯、
确实玩游戏玩时间是比较长，
玩的够多，真的是，哇塞，我都听傻了。
万花丛中过，从来不白金。
对对对，
我觉得嗨，这个到了这个岁数，应该把时间用于玩更多的游戏，而不是专注于没哪款游戏了。这可能是由于我个身的自身的这种
性格
问题。对对，
是是是，
他可能更注重体验。
哎、对。我想问问，就这个次世代平台，
嗯，
你是先买的哪个呀？
我先买的 X1 啊。
嗯，看来还是确实是软饭是吧？
对，肯定是。
他那 ID 河阳360嘛。
对对，我那个无论是在 Live 上还是 PSN 上，都是 HEYNG360 嘛。
对，
全是，大概也使了这么多年了 ，Live 应该使了得有8年了吧，差不多。
嗯，
那你现在对这两台主机有什么看法吗？
好问题。
对呀、啊，
好问题，
我憋半天了。
问的妙。
其实没事儿，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实事求是来讲，
现在是打脸环节，
打的也不是我脸，是吧？然后
啪啪，
嗯，就是抛开那种情感因素来讲，我觉得这一代 PS 确实是做的非常好。
哦，打脸喽，高兴喽。
不光 PS 啊，索尼这个平台做的确实还是好。
是，
我也这么认为。
我觉得他怎么说呢？咱先不说这个独占游戏这块啊，他确实用心了。
对，
在之前的那个，咱不说独占的，就说跨平台的，
是
《Evil Within》恶灵入侵这款游戏啊。当时我就看就觉得啊，索尼自己把这款游戏给汉化了，
是
微软什么动静都没有，对吗？
对，
我倒是不是说微软不好，只不过就是说他可能在这个游戏方面可能工作力度稍微差了那么一点、啊、
是，
其实这个他们都说是因为那个他们索尼认为亚洲玩家更认三上真司这块招牌，
嗯，
所以他出钱汉化，事实证明啊，他这策略是对的，
嗯，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刚才说了跨平台的东西，现在说索尼自己独占的东西，独占的东西在、
嗯、
就说这个如龙这个游戏吧，接下来一步马上就要发售这款游戏，
对，
那么在之前呢？它都是日本的，从来没有过中文化。
嗯，
那么在次世代平台上呢，就是终于出现了第一次的汉化，对吧？
太期待了！
这个东西汉化放在一边，我觉得也足以证明它对于咱们就是
中国玩家，
就是大陆玩家、中国玩家的这种重视。我觉得，包括 MGS 以前也从来没有汉化过，这回也是要汉化。
中国人太他妈有钱了，
是
这个
吸引他们都来了。
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嗯、
对吧？当然现在
主要还是钱，我觉得、
嗯、
主要
但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X1 目前在这种软件上可能还是处于一定的劣势嘛，因为可能缺一些在 Halo 5出来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劣势，或者战争机器嘛，然后
这都没影呢，
嗯，
这都没影。
但是不得不否认，不得不承认啊，这个 X1 其实还是一台好机器，
对它的体感做的是非常好，
包括它的手柄、
嗯、
这块来讲，做玩那个射击游戏来，它这个手柄使的还是非常舒服的。
射击游戏来说，的确是 X1 比索尼手柄用着要好用很多。
嗯、对对、
嗯，
而且怎么说呢？就是再说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感觉的，
嗯、
其实从这个时代，我对于微软的机器，
嗯，
就是感觉不太好。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它的 Live 做的，我觉得没有360那一代的好了。虽然我不是特懂这个技术方面的东西啊，
嗯，
我觉得其实应该都是一样的东西吧，或者服务器啊什么之类的。
开发平台不一样，
是吧？
开发平台不一样，那个、索尼那是那个 Linux 系统开发的。
对，但是它跟那个360以前的那个 Live， 就是老的那个 Live， 我觉得、
嗯、
没有原来好，是吗？
从那个方便的和那种人性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没有以前好了。也当然可能是我以前玩的比较多或者怎么样，
对，
以前开一好友就看好友唰一下就全出来了，
嗯，
现在你开一好友跟这转半天，对吧？
对，但是索尼的商店可比 PS3 优化太多了，你原来进那索尼商店的 PS3 骂的那样死了一样。
对现在做的非常快了，
对，
能跟他的那个
他优化的重点可能不一样，我觉得，
嗯
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360、不是这 X1 在目前情况下要想追上索尼还需要奋起直追，
没错，
而且它需要大作支持
Halo 啊。
你看现在国内他们谈了好几个轩辕剑和那个仙剑，不都是登陆这个
仙剑六
X1 了吗？
对对对，
但我希望其实这些也能登陆索尼平台，因为我特别希望，就是我一直有个梦想，我希望就是中国的 RPG 能走出中国走向亚洲，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的 RPG 其实一点不比日式 RPG 差，
就是
它无论是从故事还是从什么上，虽然它可能画面跟制作糙一点，但它的情节故事
情节不糙，
包括音乐
绝 对,
绝对不糙。
对，
我希望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能走出去，能够击败日本文化，在世界上成为主流。
嗯、是、
嗯，反正这个东西还得看，很这是还得看一个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确实很复杂，
是
是
是啊问题。反正在我来看，就是咱们国产的这种 RPG 游戏，在我心目当中永远不灭的还是《仙剑》，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无意识的提到过无数次这种《
仙剑》，是是是，
特别是女玩家来的时候。
对，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老说什么引擎好啊，这个好那好的，我觉得就是把《仙剑》做成以前那样，就故事性强那种，
足以，
对，
足以，
就足
以，
这是足以的事情了。
别胡逼做三 D， 我们不喜欢看，
是、
嗯、就是故事好就行。
嗯，但是该进步的也还要进步，可以慢慢去尝试。
对，
就是如果说在技术方面做不好的话，可以就是在剧情方面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这些事情。
他还是得知道你这个玩家掏钱买的是什么。你说如果说我掏钱买画面，那我不会去买你作品，我可以买欧美大作，画面完爆你，
没错。
但如果说故事，那你这个中国这种接地气的神怪故事什么的，那没有人做得过仙剑。
对对对，
嗯，
那咱们今天聊的也挺丰富了啊、
嗯、
这个杨哥，你这个最后让你安利一款游戏的话，你会安利什么呢？只能安利一款哟，
不能安利 DC 啊。
不能安利 DC。
我刚猜到他就要说 DC，
我立刻就给他堵了，就不能让他爽了。
嗯，这个就是比较小众的，大家你要选这游戏就不用安利了吧。
对, 对, 对,
对吧、
嗯、
对，
那只有 DC 了。
我不会就这结果。
杨哥就像那个一样，能说脏话不能，那我不说了。
不过现在 DC 其实已经不用安利了，无论是官方那块对他的推广，还是一直以来就是大家慢慢的他不断自己的更新和完善，
但是依旧玩家根本不玩。
现在玩的人已经很多了，现在、
嗯
嗯、
我试了试，确实这个效果也好，真的是。
DC 是不是也应该接外设呀？手柄效果好吗？
外设我没玩过，但是我个人那会儿我买过方向盘玩那个 FOLA 嘛、
嗯、
但是我自个儿觉得
FOLA 必须用方向盘。
嗯，
现在没说 FOLA， 说 DC。
我知道，我现在不是就说这种驾驶类这种游戏、
嗯、
我自己的感觉吗？我觉得还是就玩玩手柄就挺好的，因为咱们现在每天都在开车嘛、
嗯、
开半年车就
揉的已经很累了。
不
是
关键是驾驶的游戏其实追求驾驶感。我那天玩这 DC 我为什么不喜欢，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调啊。
对，
可能我说的不对，我觉得它不换挡，这点这游戏我立刻就气了、
哦、
这赛车游戏不能换挡我立刻就气了。
是，
杨哥告诉我说过弯完全靠刹车，我觉得这个跟我想的赛车游戏它不是一个类型。
嗯，
就是靠刹车啊。
但是你这整个游戏中间不换挡，我觉得这不好玩。
这它特色吗？
好
吧，对吧
？DC 就是不能换挡是吗？
是，
这我没试过，反正我就是一直就是自动挡。
我操，这是假喜欢！我操，
你这追求不一样，你可能追求的是一种真实的东西，而我追 DC 对我来说，我追可能更多的把那个
看景儿，
把爽快放到他那个，
就是
那个
看的点不一样。
他是拿那个 DC 当赛车游戏里的三国无双玩的，
因为那时候早就说过，它里头确实有一些山级的这种成分在里面、
嗯、
所以
还是有点情怀，
对
吧？
对
对，是、
嗯、
它有点像山级，有点像 PGR 嘛。
对
对对，
嗯，有点像 PGR 当中我也非常喜欢那种东西都不存在。我反正我开赛车游戏，你可以说我不是专业，我本来也不是专业的，我就是觉得游戏就是游戏嘛，然后开个自动挡挺好的。
是、
嗯、
就是这样啊。
行，
那行吧，那这个
喜欢 DC 的欢迎到店来买，然后顺便办个会员。
对对对，
嗯，
咱们这期节目呢，这个会在五月一日上线啊。
嗯，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目，
很有意思的节目
也会同期上线，
神秘小节目。
对，这是一个新的生活类的节目，然后会去向大家介绍在北京。那些在北京的这种天空下、啊、存在的那些特别有态度的人，他们做着那些有态度的事情，
嗯，
应该说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然后大家听了可能以前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些人，不知道这些事儿，我们也会就是不断去挖掘，去发掘这些东西，然后在节目里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 支持，也能够，如果你是一个有态度的人，是一个有态度也在做着有态度的事情，也欢迎你来
找我们聊，
找到我，咱们一块来聊聊，聊聊你自己，聊聊你所做的事情，然后把你的人和你所做的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好不好？
对，我们相信的这款节目也是会非常有意思。
对。有意义，而且很有意义，这些事情。
我是说，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歌。
对，
嗯，
我们的Jingle，
嗯，然后
大家听了就知道了。
然后还是有这个有帅哥有美女，就各种各样的，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没错。
好吗？也希望大家支持，好不好？
好，
嗯。
哎，送冰棍的来了，吃冰棍去吧。
好嘞。
怎么着？拜拜，
下期再见。
嗯，
拜
拜。
拜
拜。